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6月30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啊，第三个主题啊，第一个天津楼市垂直崩塌，谁葬送了中国的繁荣啊？第二个是伊朗什叶派领袖向川普发追杀令，第三个是违规充电宝的二次销售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30号直播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德克兰时报报道，伊朗什叶派宗教领袖舍拉子6月29号发出教令，对美国总统川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达追杀令。那么舍拉子的教令说，任何人或者政权威胁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伊朗领导层以及宗教权威都被视为与真主为敌，全球的穆斯林要让这些人为言行和错误后悔。那么教令对所有穆斯林教徒信徒都有约束力，即便是伊斯兰政府无法达成教令，那么教徒也可以个人以个人的方式去执行。那么这种追杀令其实没有什么效力啊，对川普当然威胁不到，因为川普是总统啊。那么去年川普曾经被枪击，所以肯定会加强对他的保安啊。但是呢，宗教领袖发出的这种教令呢，不一定这个时候管用，可能以后会管用，除非他停止啊，除非他停止啊。所以呢，这件事情不会那么快结束啊，这是第一。第二，彭博社报道，欧盟计划接受美国正在实施的10%基准关税，但是要求美方同意在药物啊、这个酒类、芯片和飞机等关键行业的商品提供比较低的关税啊。美国总统川普4月2号宣布对欧盟50%的对等关税之后，欧盟随即和美国开始了贸易谈判，寻求在7月9号暂缓实施对等关税的期限前达成协议。欧盟谈判代表最近表示同意接受美国已经实施的10%的基准关税，但是要求部分行业的商品宽减关税，比如说对欧洲的汽车零部件、钢铝产品设置配额，低于配额的就不用支付25%或50%的关税。欧盟认为10%的基准关税已经是对美国有利，是欧盟可以接受的妥协条款。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6月30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现在已经向川普解释协商好的框架，看川普是不是会批准。哈塞特说，7月4号美国独立日之后将会宣布美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的贸易协议。另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表示，有的国家因为立场顽固无法达成协议，那么4月9号之后就会回到 11% 到 50% 的关税啊。这是第三。第二，第三，推特消息说，美国朝阳区民政局6月22号宣布取缔摩门教北京分会，理由是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的名义进行活动。那么摩门教北京分会和其他的教会不大一样，他每个星期有上百名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员工定期在北京分会进行祈祷活动啊。那么在北京的这个国际社交圈当中，摩门教北京分会它不仅仅是宗教活动场合，它也被视为是外籍人士的一个重要的精神和社区的一个支点。外国驻华外交人员说，摩门教在北京并不是一个秘密组织，它是大家都知道的使馆圈内的一个活动项目啊。其实中方呢长期是默认啊，默许它存在。那么现在呢突然一下子把它取缔，说明什么？说明中美关系真出问题了啊。那么中方取缔摩门教北京分会，可能他把这个摩门教也当作一个外交杠杆来用啊，因为没什么杠杆可以用给他，就给中方用啊。第四，新华社报道，中共政治局6月30号进行了集体学习，学习的主题是什么？ 学习的主题就是中央八项规定啊。那么这件事情，从这件事情来看，禁酒令还要持续下去啊。那么开餐厅的你就先歇着吧啊。中国总书记习近平表示，要坚持从抓作风入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进一步落实到位啊。这个开始把调门拉得很高，看见没有啊，把调门拉得非常的高。那么习近平就是要通过这种八项规定的学习教育来展示他的权力地位，震慑他的政治对手。那么十八届中央政治局进行了43次集体学习，19届是41次，20届进行了21次集体学习啊。那么新华社说，从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在七一是党建中共建立的周年纪念啊，通常在11之前都会进行关于党的建设的集体学习，但是这次就没有，这次讲的就是八项规定。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正在用八项规定作为一个政治杠杆啊。这是第四。光明网报道，就在中共打击这个违反八项规定啊、违规吃喝啊、禁酒令之际，重庆市有一个叫荣昌区啊。荣昌区的区委书记叫高洪波，带头下馆子，说要带头带领消费。网络视频显示，重庆市的荣昌区委书记叫高洪波，6月29号，他在饭桌前说，我们要带头消费，我今天来买单，你们这些企业不用抢啊。如果吃饭，这你看官员对这企业。高洪波还在网上晒出这个菜单和账单，那么账单显示消费了1100块，那么1108块，店主抹零就是把8块钱去掉，就是1100啊，应该是两桌啊。那么客人里面有一名教师，一名养猪的全国劳模，一名重庆人大代表，一名全国人大代表，还有一个就90后的创业者。高洪波说，请大家吃饭，就是要让大家感受一下荣昌的营商环境，人间气，烟火味啊，这就装模作样啊。就怕什么？就怕一脚踢上了铁板啊，弄巧成拙。第六，界面新闻报道，中国民航总局6月28号突然宣布，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志的充电宝上飞机啊。那么当然主要是搭，不是国际航班，它只规定国内航班。国际航班什么意思？国际航班有外国人啊，那外国人就不碰，我们只碰国内航班。那么中国各大机场就出现了大量的那些被放弃的充电宝，因为它上不了飞机，那怎么办呢？你要么就不坐飞机，那又不可能，那怎么办？那充电宝就扔到旁边的筐子里，就被放弃的充电宝。这些充电宝最终被送到了二手平台上出售啊。那么中共呢，他就不阻止厂家生产不合格的产品，但是他通常要对付那些使用不合格产品的用户啊。更过分的是，他们居然还拿这些不合格的产品拿到网上二次销售。这是什么？这就是腐败啊。那么新的规定实施之后，机场就收到了大量放弃的充电宝，光是杭州机场一天就收到了3500个，那么其他的机场也收到了3000多个。有一些机场说可以带旅客短期的保管，但是绝大部分的旅客都嫌麻烦，没有领取，所以有大量的充电宝无人认领啊。那么最近在二手平台上就出现了大量标榜是机场滞留的充电宝，一个19.9块啊，一整篮子的充电宝按重量批发，每斤10块钱，有的低的，有的7块钱啊。那有些卖家说，充电宝可以卖到非洲、马来西亚等国家，每批几百个啊。那么另外， 网上平台最近有卖这个中国3C 认证的标志贴纸，1000个贴纸卖9毛钱啊。那么即使那么有了贴纸就不会被没收，中国的事情，在没有底线的政府管制下，所有的事情最终的结果都是腐败啊。第七，南方都市报报道，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6月30号判处北京首都创业集团，就首创集团的董事长李爱庆死刑，缓期2年执行。那么李爱庆自称是国资委的国资的大救星，那么现在又被称为京城国企第一摊。那么北京市纪委说，李爱庆利用职务便利向民营企业索贿2亿多，是北京市纪委查获的受贿数量最大、受贿金额最高的一个案件。李爱庆现年65岁，2002年任北京市国资委的国资公司的董事长。那么国资公司的主要职能就是管理和运营北京市政府的这个企业。2016年，李爱庆任北京首都创业集团的董事长。那么北京首创集团就是国资委下面的国有独资企业。从2020年4月，李爱庆退休啊，退休1年之后被调查。这是第七、第八。新华社报道，解放军辽宁号、山东号航母编队已经完成了远海实战化训练，返回了母港。那么这次远海的训练，解放军航母在西太平洋，并且穿越了第二岛链。日本防卫省此前公布跟踪解放军航母的航行轨迹显示，辽宁号航母525号出现在东海之后，就通过宫古海峡在南鸟岛进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到了6月16号在菲律宾以东的太平洋。那么这段时间航程有23天，有2艘补给船随行。2艘补给船主要装的是什么？燃油啊，燃油。那么山东号6月7号穿过了巴士海峡，巴士海峡就是台湾跟菲律宾之间的海峡，叫巴士海峡。巴士海峡进入西太平洋，那么进入了冲之鸟岛的日本专属经济区，绕行一圈在菲律宾以东的太平洋，航行总共航行了10天，它有1艘补给船随行。那么解放军的航母每天，因为它是烧油，每天要消耗1100吨重油，那它自身带的油料是有限的，如果没有补给舰随行，航母要只能开4天，出去4天就有返航。那现在解放军他开始一艘带着两艘这个补给舰，一个带着1艘补给舰，所以一个航行了10天，一个航行了20多天，那就是要一艘补给舰，那哗哗的每天都在那补加油啊。第九，华尔街日报报道，台湾国防部为了应对中国2027年武力犯台的风险，今年将会在海军部署海上无人舰，并且推动在台湾建立本土无人舰的产业体系。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说，台湾海军陆战队已经把部分战车营和炮兵营改编为无人舰营，并且会部署海上无人舰，目标是要让中国每天醒来都觉得今天不适合发动侵台行动。台湾中科院6月17号到18号邀请展示他们各种无人舰，是台湾的厂商。那么无人舰展示了它高速行驶、影像目获和目标的能力。海军说，目前厂商展示的都是水面无人舰，中科院计划打造一款半潜式自杀无人舰，就是船体大部分在水下，它装置大量的炸药，目的是减少被敌舰发现，它锁定目标之后就自动的撞向对方的军舰。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前司令布莱尔说， 乌克兰战争大量的使用无人机的经验可以给台湾借鉴，无人舰可以为台海带来优势，为台湾带来优势，阻止解放军两栖舰艇和其他的军舰攻击台湾。这是第九、第十。彭博社报道，印度驻印尼印度尼西亚的武官叫库马尔，6月10号在雅加达，6月30号在雅加达的活动中说，5月份印度和巴基斯坦发生冲突当中，印度确实损失了一些飞机啊。那么原因是印度的政治领导层不允许印度的军队袭击巴基斯坦的军事基地和他的防空系统，那么只能打击他的恐怖基础设施。库马尔说，在最初的损失之后，印度方面改变了策略，摧毁了巴基斯坦的防空设施，打击了巴基斯坦的空军基地，所以巴基斯坦在印度打击之后就投降了，说他们投降了。那么4月22号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发生恐怖袭击，5月7号印度就用导弹攻击了巴基斯坦的恐怖组织设施，他说的恐怖组织设施啊。那么巴基斯坦就回应，双方就发生冲突，这场冲突持续了四天。巴基斯坦政府官员说，巴基斯坦使用了中国的这个国产的歼十战机击落了6架印度战机，其中包括3架法国的阵风战机和1架法国的幻影战机。那么这是第一次印度的官员承认他们有一些战机被巴基斯坦击落啊，那么之前是不承认的啊。但是到底被击落的是什么我们还不知道，因为他没承认，没具体的介绍啊。11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政府的反犹太主义特别工作组6月30号写信给哈佛大学校长加伯，信中说，过去两年哈佛大学明知犹太学生在学校感到威胁，却没有有效的应对，甚至共同参与了骚扰行为，违反了民权法。那么2023年10月以哈爆发冲突，美国的大学出现了大规模的抗议潮，抗议者一部分同情巴勒斯坦，另一部分声援以色列，校园气氛紧张。川普批评大学这个纵容反犹主义，今年2月开始调查美国的大学，重点就是这些名牌大学。哈佛大学4月发布的报告承认校园存在反犹太和反穆斯林的偏见，不仅仅是反犹太，也存在反穆斯林啊。报告指出，犹太学生和穆斯林学生在以哈冲突之后几个月之内都感到不安啊。6月30号哈佛大学回应川普政府的信件时指出，不接受川普政府调查结论和威胁，并强调指出，学校已经采取了实质措施解决校园内的反犹太主义问题，包括更新纪律制度、加强培训等等。民权法规定，接受联邦资助的机构不得基于宗教、种族、肤色或者国籍歧视个人。宗教信仰包括犹太教、伊斯兰教和锡克教。民团组织指出，川普政府对反犹太主义高度警惕，却漠视对穆斯林学生的歧视，对同情巴勒斯坦的态度，这是选择性执法本法。12 ABC 报道，川普政府30号向加州中区联邦法院起诉洛杉矶市长、洛杉矶政府和洛杉矶议会，指控洛杉矶市的庇护城市条例违法，干扰了联邦移民执法，请求法院禁止洛杉矶市继续执行庇护城市条例。洛杉矶拥有135万移民，占城市总人口的 34% 以上，其中十分之一是无证移民。去年11月19号，洛杉矶市议会通过法案，将洛杉矶市正式定为庇护城市，禁止市政府资源用于协助联邦移民执法，包括不与这个 ICE 分享数据等等。那么今年6月6号开始，ICE 在洛杉矶，就是联邦海关 和移民局吧，移民局在洛杉矶大规模的搜捕移民，引发了抗议活动。川普政府现在直接挑战庇护城市政策的合法性，继续扩大和民主党地方政府就移民问题的冲突啊。这是第十二、第十三，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国家反诈中心6月29号表示，冒充中国警察的诈骗案件急剧的增加。那么今年前五个月，澳大利亚国家反诈中心一共接到了680起冒充中国警察的报案，那么被害者损失金额达到335万美元，平均每位受害者损失了9万美元，很多钱啊。那么受害者主要集中在18岁到24岁的年龄段，大部分是中国留学生。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诈骗分子威胁受害人全天要开启摄像头和麦克风，随时监控受害人，否则就立刻通缉受害人和他的家属啊。澳大利亚国家反诈中心提醒说，如果你接到自称是中国警方的来电，不要透露个人信息，也不要转账。那就是还是心里还是有点不踏实啊，对自己的家人信心不足啊。十四，澎湃新闻报道，上海地铁6月28号开始接受境外的 Visa 和 Master 的信用卡刷卡乘车，这是中国的城市第一个啊，第一个就是允许外国人，不是允许外国人啊，允许你使用外国的这个 Visa 和 Master 信用卡刷卡坐车。那么游客拿出信用卡刷一下啊，或者是拍一下 tap 一下就能过闸乘车，这是中国第二个城市开通境外信用卡刷卡乘车，北京地铁第一个，去年九月开通啊，我说错了。那么此前外国旅客要把他的外国信用卡绑定一个支付宝或者绑定一个微信支付，才可以通过手机 APP 扫码啊，那现在就不用了，直接刷信用卡就可以了啊。十五，7月1号开始停止更新新闻内容。电台粤语组是1996年成立，它是中国华南地区的居民和全球粤语的社群。2019年反送中运动之后，它拨出了更多的资源来报道香港新闻。那么去年香港实施基本法23条立法之后，自由亚洲电台的粤语组撤离香港，但是仍然继续报道香港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停止了对自由亚洲电台的拨款，所以粤语组无法继续运营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啊。今天的主题是这个6月25号夏季世界经济论坛在天津开幕啊。中国助理李强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讲，德国之声的记者说，李强像往常那样乐观啊，但是天津这个中国北方工业重镇的萧条泄露了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德国之声的记者写道，漫步在天津购物中心，你会发现到处冷冷清清，手表、珠宝、昂贵的包包应有尽有，但是顾客却寥寥无几，就连理发店也门可罗雀，店里面有四个发型师却没有一个顾客。在国产汽车的 4S 店，销售人员百无聊赖的在玩手机，国产最新款的电动车孤零零的停在展厅的中央，没有顾客进来试一试。那么外国记者因为世界经济论坛在天津召开，所以他们就去天津采访，结果天津房地产的这个垂直崩塌啊，被外国记者就发现了啊。那么天津曾经因为滨海新区变得炙手可热，后来又因为天津辣手抢人啊，被广受关注啊。但是现如今天津当地人形容天津楼市在垂直崩塌， 当地的自媒体博主说，天津楼市天突然天、楼市的天突然塌了，房这个房价暴跌到了令人不敢相信的程度，有一些几百万的房子现在的挂牌价跌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啊。那么有一位2019年从北京回流天津的业主讲了他的近况，他当年呢是花了378万买了一套三居室的住房啊。他业主呢，他是从事互联网行业，结果呢失业，不幸失业，那么还有银行的贷款还有几十万没还完，那他只好怎么办呢？他只好卖房求生啊，撞树断臂，结果呢没人买，就不断的降价，大家就知道降到多少，378万的房子降到了63万，还是没有人来，还是没有人来接盘，结果房贷断供。这是一个案例。另外一个案例，天津的一个武清区有一个女业主说，她家住房是120平方，当年买的房价是多少？当年买的是房价288万，现在市场挂牌价只有65万，288万的市场挂牌价是65万。为什么她挂65万？因为他们两口子都失业啊，所以他们家现在是处于破产的困境。他自己说，他说父母和公婆的养老钱都赔掉，真是大不孝啊。天津有个偏远的地方叫宝坻，宝坻是谁呢？李瑞环是宝坻人啊。宝坻有个小区啊，叫秀香江康乃馨园小区啊。这个小区是2022年1月竣工，这个小区一套带装修的这个房住房是78平方，现在卖价剩下，现在卖价多少？现在卖价13万，78平方一居室卖价只要13万，当初开盘是多少？60万，60万变成了13万啊。当地自媒体的博主说，天津的楼市不是慢慢的下跌，它是垂直崩塌啊。而且现在不仅仅是二手房在暴跌，很多新楼盘基本上是门可罗雀，样板间这个楼，这个样板房冷清，售楼处的销售人员比看房的人还要多，而且天津这些开发商推出各种优惠，买房送车位，买房送物业费，买房送装修，买房送10年管理费，各种手段，前所未有的促销手段都拿出来了，但是市场依旧乏人问津。那有一位博主这么评价说，这是天津市民不再敢赌天津了。所以在房价崩盘的恶性循环之下，银行等金融机构风险也随之暴露。所以结论就是，这场房地产危机正在影响天津的方方面面。那么有一个自媒体叫黑木财经研究所说，他说房子曾经是中国人一生的信仰，那么现如今这个信仰正在一点点的崩塌，很多人倾尽全家的积蓄买下来的房子，从曾经的资产现在变成了负债的深渊。那么随着房价的崩盘，那么各个方面都在出现市场一片死寂啊！现在的房地产市场一片死寂，开发商又绝望啊，也很绝望啊。那么有些博主说，很多叫什么？尤其是那个什么，尤其是滨海新区啊，天津的滨海新区曾经非常的热闹，非常的辉煌啊。那么滨海新区现在高新科技产业园、自贸区的概念盘都是空城啊。那么晚上看上去一排排高楼都不亮灯，一栋栋写字楼空，完全是空的啊。天津的租金从2019年 80块钱跌到现在20块钱，还是无人问津啊。所以天津现在是房价跳水，市场死寂，工人失业，商铺空置，国企拖欠工资啊。这座曾经的工业重镇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噩梦，特别是那些怀着梦想的业主啊，天津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陷阱。那么很多对很多天津人来说，现在是他们面对最艰难的一年。问题来了，为什么是天津？那么天津大家知道，天津靠近北京，北京是什么？曾经有学者研究过，北京是个经济黑洞啊。北京这个经济黑洞，它会把周边市场的资源吸进去啊。所以北京呢，有一个围绕着北京有个叫环京贫困带，你想它把这市场资源全部吸走了，那其他的那些地方不就变成贫困地区吗？所以环京贫困带，那天津现在正在陷入这个贫困带啊。当地网民说，有些天津国企半年多都不发工资啊，有的国企用代金券来代替工资，还有国企现在劝40岁以上的员工去退休啊，所以基层员工苦不堪言。那有人向领导求助，得到的答案是，我自己都没工资，活路都没了啊。那么所以呢，天津那些没有救援的普通家庭，在多重压力下正在崩溃的边缘啊。那么天津人遇到这种情况，天津市政府也好不到哪里去啊。那么我们讲讲数据，天津债啊，债是很可怕。天津的地方债余额是11118亿，2023年年底啊，最新数据没有。城投债的余额是17180亿，加在一起2023年年底天津市的债务总额达到了28300亿。如果按照现在这个数据来看，我认为现在它应该是超过了30000亿啊。但是大家知道天津一年的财政收入是多少吗？2134亿，一年的财政支出是3621亿啊。一年他要亏空1487亿，将近1500亿，就亏空要1500亿，占他的财政收入的70%，就是一年他财政亏空1500亿，他还有将近30000亿的债，30000亿的债一年的利息就是12000亿，这12000亿已经超过他的财政收入的一半。你觉得他能还能这个日子还能怎么过？天津市政府怎么过的日子？天津市政府他只能靠两样东西，一个就是卖地，一个就是转移支付来填他的亏空。转移支付就是向中央要钱啊。那么天津卖地最高峰是2021年，2021年天津卖地卖的最多的一年是卖了1000亿，然后一路下跌，去年卖了多少？286亿。你别忘了，一年他亏空是1500亿，一年的利息是1200亿，他只有卖地只卖了286亿，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天津现在的是经济崩溃，房地产市场崩溃，财政也在崩溃。天津就是中国城市的缩影啊，房地产崩溃，经济崩溃，财政崩溃啊，这种城市越来越多啊，房地产垂直崩盘啊，越来越普遍。那么我们现在来看，未来3年是个坎儿。为什么？我今天看了个数据，说中国现在的女性外卖员，她的比例已经超过了10%。你想一下，这个失业情况有多么严重？女性外卖员的比例占到了超过了10%，而且女性外卖员每天的活动的人数超过了150万外卖员啊。那么大家就知道，你看到这个情况，你就知道现在的失业的情况有多么严重 那么今年下半年应该很多传统产业它就扛不住的了，那今年下半年就会有一波倒闭潮，今年下半年这传什么餐厅，你加上现在这次这个限酒令禁酒令，这次禁酒令对城市经济的打击非常的大，餐厅就不用说，餐厅就不用说啊，其他的那些像跟餐厅有关，你别忘了餐厅养活一大堆人呢，所以农民工在城市待不住要回去啊。所以呢这件事情今年下半年一直到未来三年大家都要小心，就是倒闭潮引发的恶性循环会持续的产生很长的时间，所以大家未来三年大家都要小心一点。经济学家赵晓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不确定他是赵晓写的，但是署名是赵晓，赵晓是我蛮喜欢的一个经济学家，他是个很有激情的一个经济学家，他这篇文章的题目叫谁葬送了中国的繁荣，这是我们今天的标题，借了他的这个题目啊。赵晓说我的答案是骄傲啊。文章说当我看到长三角空荡荡的厂房，倒闭的门店，听见米企老板哽咽的视频，绝望的倾诉，耳边一再回响的正是这句古老的智慧啊。他说中国繁荣的退潮正在以令人痛心的速度展开，并且目前看不到回转的迹象，而这一切并不是因为外部封锁人口老龄，甚至也不是因为国际博弈，而是因为一种更深层次的灵魂状态的变化，从谦卑走向骄傲啊。文章说伟大的改革开放是从认错开始的，文章又说骄傲登场改革就退潮啊。他说转折点十分明确，厉害了我的国上映之日便是一个时代精神被清洗转换的标志啊。厉害了我的国什么时候播出呢？2018年3月2号。那么内部大片，文章说内部大片轰鸣出一种新的国家心态，我们已经很强，不再需要学习，不再需要低头，不再需要谦卑，取而代之的是高调自信的厉害派，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为世界指明方向，逐渐成为主旋律，这是讲习近平的啊，不再亲美而是亲俄，不再学习而是高唱这个东升西降，不再开放而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与美争雄啊。文章指出一代人的悲鸣是好日子真的到头了啊。今天我们听到的不再是国内生产总值腾飞的鼓掌声，而是大江南北普通人的哀鸣，浙江和江苏民企主吃散伙饭告别员工，有人甚至想跳河轻生，昆山制造业老板阅历直言多数企业撑不过下半年啊。苏州一个工程老板负债千万痛哭，是女儿的一个电话才把我拉回来。在杭州十多年的家具厂关门大吉，订单归零，仓库货物堆积如山。深圳从事20年外贸的张先生沉痛地说，现在比30年前改革开放初期还要难，中国人的好日子到头了，经济繁荣没了，中国人的好日子到头了。文章说他的话像子弹一样击中了我的心，激荡我写下了本文。文章最后说唯有谦卑才有尊荣，唯有悔改才有出路。我当然知道啊，我当然不同意他的观点，其实我觉得他也不是真的讲谦卑，他讲的是什么，恰恰讲的是改变啊。那当然我们都知道葬送中国繁荣的是中共的政治路线啊。当习近平把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改为讲政治的时候，那么中国经济就让位给了政治操弄啊，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国进民退啊，我们就看到大炼芯片啊，这个毛泽东的大跃进没有什么区别。当年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人啊，现在习近平的大跃进葬送了中国的繁荣， 这是一个相同的逻辑啊。中组部6月30号在中共建党104周年纪念日之前公布了中共党内统计数据，截止2024年12月31号中共党员的人数啊，那么共产他们是怎么念的，一万二十七万人啊，就是1,027,000人中共的党员的人数啊，过亿党员啊，令人吃惊的规模啊，中共要秀这个啊。然后他还有基层党组织525万个基层党组织啊，也是一个令人吃惊的规模。中共像什么？中共像一条餐，中共像一条贪吃蛇啊，越吃越多啊，越吃越多，他的身体就越大啊，身体越大，他吃的就越多，这叫贪吃蛇。所以贪吃蛇吃的越多，中国经济就会被他吃小啊，最后会被他，中国经济就会被就会被贪吃蛇吃光啊，就会被贪吃蛇吃光。所以呢，我们举个例子，举个什么例子呢？我今天看到他这个中组部的这个数据的，我就想到什么？想到书记，中国到底有多少个书记？书记，我就把中共党组织认真的算了一遍，结论是什么？我直接讲结论，结论就是440万，中国有440万中共的书记，啊，中国现役军人是200万，啊，加上武警。再加上这个预备役，总共不过300万。中共的书记的数量比现役军人加上武警加预备役总数还要多啊！而且你别忘了，书记绝对不是一个人啊，每个书记下面都有一帮听候差遣的下属啊。所以你想一下，你把这数据一拉出来，你就知道这440万书记。一年的花费肯定超过1,000,000,000的军费啊！大家知道明朝是怎么灭亡的吗？明朝就是被吃垮的啊！明朝末年，朱元璋的皇室宗亲的人数达到了上百万，惊人吧？啊，就是朱元璋繁衍下的人口有上百万。这些百万宗亲他是要吃饭的，政府给他免费提供生活，所以明朝最终是被这些朱元璋的宗亲人口给吃垮的啊！所以当中共非常骄傲的宣布他有过亿党员的时候，我就想起什么？我就想起了明朝啊，朱元璋的这些宗亲，上百万宗亲。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律，就是中共越兴旺，中国越完蛋，任何时候都是如此。为什么？中共就是那条贪吃蛇，它越兴旺，中国经济就越完蛋。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天津的网友可以跟我们多讲一讲啊，讲讲天津发生了什么，好不好啊？天津的网友多给我们讲讲，你对天津怎么看，好不好？情况：天津大萧条只是刚刚开始探底，天津房地产已经没有民营买地。长达2年，天津和平区赤峰道南京路的沿街商铺曾经一铺难求，现在招租半年无人问津，天津的现状比王老师了解的凄惨的多。 OK， 情况坐标天津，国企员工现在每3个月发一次工资，那就是1/3咯，这太惨了啊。观点：天津只是中国经济崩溃的启幕式， 只不过它因为更靠近首都，更具有代表性，中国经济崩塌不可逆，再加上中共对国家的治理非常糟糕，以及对经济举措的任性，中国的噩梦将在未来3到5年成为现实，从就业、医疗体系、养老等等，不断地冲击着中国民众的心理底线。这话说得对，老百姓的心理底线啊，也许期待已久的转机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OK， 情况年初回了趟天津，明显感觉到整个城市的萧条，百货大楼前面那条曾经人山人海的商业街一直处于半拆半盖的状态。走到金街那边，天津有个金街哦，北京也有个金街啊，才感觉到有点人气儿。从小在这里长大，真的很热爱这个城市，希望那些天津卫独有的鲜活面容不会从这个城市消失。我还记得我去天津，开车去天津，我们开车不到2个小时就到了天津，然后我们去天津找地方，在天津开了2个多小时没找到那个地儿。天津很难找，天津的那个路就是不认的，就是你开着开着开着开着就不知道开哪去了。后来我们的司机最后没办法，我们的那小邓。这小段最后是找了个出租车，让那个出租司机带我们去。天津的路不好找啊。情况之前在微博看见一个原体制内的创业者的吐槽，说天津体制十几年如一日，2000元，每天就是喝茶看报纸的生活，无聊也能一直忍到退休，正事根本不花心思，却在逢年过节分带鱼的时候勾心斗角。后来博主实在忍不了下海创业，就这个体制有大把大把的年轻人拼了命的往里卷啊。观点，天津在民国时曾经是国际都市，那时啊，天津那是大城市，飞鸽牌自行车啊，飞鸽牌自行车那是要票的啊，引领着中国民主进步和工业革命。自从中共执政以来，天津一直是一天不如一天。有一个人对天津的今天要有承担责任，就是李瑞环啊。李瑞环他对天津的现在是有责任的啊。天津坐拥渤海湾和欧亚大陆桥，拥有海陆空陆陆路港，没有台风地震等直接自然灾害，作为海运北极航线，中美洲短线港口城市，只要不折腾，天津就没有不发展的道理。天津是中共之恶极大成的城市，作为天津人，我无比痛心。所以天津的现在，这个小木匠李瑞环是有责任的啊。李瑞环包庇所有的天津这些混蛋市长书记啊，所以他有责任的啊。观点，我是03年人生，苏州人，以前舅舅叔叔伯伯们基本上都要到天津闯一闯，那个时候天津对我来说是个遥不可及的名字，但后来天津这个名字眼在生活中占比越来越小消失，直到长大懂事后才想起这个城市，但回头已经是衰落了。观点，天津就是整个中国经济的缩影，天津只是先行示范给中国其他城市看而已。天津有两点很重要。天津为什么有今天啊，我认为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它靠近北京。北京就像个黑洞，把所有的市场资源吸走，天津也一样，天津的资源会吸到北京去，对它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天津本身就是国企。原来呢，戴湘龙在当天津市长的时候还搞了一些外企去，但是这些年外企又跑了，外企跑嘛就剩下国企了呗，你没什么私企，这个经济就不活跃啊。天津私企不发达， 外籍有一点，就是滨海那边有一点，但是你现在贸易战一打，外籍都跑了，外籍一跑，你的经济不就完蛋了？就是这个啊。观点：大型房地产开发要基于经济形势，而不是纯粹的房地产开发。建那么多高楼，是不能从根本上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真正带动经济发展的是优质企业。如果方向是重工业，比如钢铁、化工，那天津就没有必要建高楼。如果天津想变成金融中心，那首先要做的是培养一流的金融人才，以及可以让财富自由流通的金融体系。有了人才和金融体系，才有可能入驻天津，才有可能对高楼产生需求。人才没有来，体系没有成熟，急急忙忙的建高楼，然后发现没人入驻，出现了巨额亏损。你把事情搞反了，不是高楼的问题啊。天津不可能成为金融中心啊，天津是不可能成为金融中心，因为你要有金融中心，金融是什么？金融是服务行业，金融它不会单独存在，它一定是为某些服务，你比如说为制造业服务。你比如原香港为什么会有金融中心？香港后面就是整个的珠三角整个制造业，它服务的就是整个珠三角制造业，服务的是整个中国的制造业，所以香港金融中心是为制造业服务的。那天津有没有制造业？天津当然有制造业，但是天津的制造业不够发达，你要是跟这个跟长三角跟珠三角比，那就差得太远了。所以你一看你就知道，长三角会有金融中心，就是上海；珠三角会有个金融中心，就是深圳，就是因为它后面就有制造业。天津它没有制造业，它有制造业本的那基本上差太远了，所以天津很难有制造，天津是不可能成为金融中心的。而且天津旁边还有个北京啊，北京还有一个北交所，天津啥都没有啊。情况12年12年高考报志愿，受老师忽悠报了天津天大化工啊，天津大学化工系啊。天津大学是好学校啊，在天津上了4年本科，亲见天津和这个行业的下坡路，现在早已离开天津，也转了行。当时的同学先有留在那里，回头看天津的发展历史，无限唏嘘啊。天津，我有个同学，天津也是天津，也在天津啊，搞建筑，也是非常啊。观点：作为天津人，也为当时的大无缝、大以西、新港、滨海新区激动不已。结果一个爆炸，引来了滨海新区赚钱的项目不归天津管。两顺也是欺上瞒下，挂进地皮，这种打肿脸充胖子，暗伤内出血的天津没法不趴下。活着就证明天津人是努力的。OK， 观点：10多年前和大学的导师一次聊天，至今记忆犹新。导师算是中国第一代从事计算机、互联网类工作的人，北京朝阳区的。我当时问他，都快退休了，怎么还想到搬到上海来？天津是首都啊。他说了3个理由啊，其中一个理由是他更喜欢上海的大环境。他说上海周边的城市发展的都很快，但是北京周围的发展缓慢，甚至倒退。老师十几年前的话，如今似乎还能应验。观点：同是天津人。小时候不觉得跟北京差距有多大，觉得去北京就是周末遛个弯儿。现在去北京好难，回国也想去上海了。OK， 观点：这就是北京和上海的区别。上海周边的江苏、浙江都是依托围绕着上海实现的共同富裕，而北京的发展就像一个黑洞，吞噬着周围，从而形成密集的国家级贫困县。为什么？为什么北京形成是环京贫困带，但是浙江跟上海 形成了非常非常清晰的分工。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北京周边啥都没有，啥产业都没有，理解吗？他啥产业都没有，他基本上是跟我们不能说到赤贫，就是啥都没有。但是江苏跟浙江不同，江苏浙江有大量的工业，各种各的，这两个是经济强省，经济强省再搭一个什么，搭一个金融中心，那就像架上个火箭炮直接升空。所以而且浙江跟江苏非常的聪明，他们自动的跟上海规避，上海你有的我就不做了啊，你就做，你老大你来啊，这个我你这个不做是吧，好我来。这浙江跟上海很，浙江跟江苏很聪明，就是上海有的我全部让你就搞啊，所以大家一起发展。叫什么宁波叫宁波叫闷声发大财啊，讲的就这个。情况京津冀，尤其是天津河北，发展经济从来不是第一位，首要任务是做好护城河。这个说的对，中共把天津把河北变成什么，变成工具，保拱卫京师的工具啊，服务好北京，任务就服务好北京啊，那么自己的利益可以不重要。这种禁锢一下子就是几十年，好几代人。是的，这说的没错，在政治上啊，这是个政治上的非常大的负担啊。好，至少天津完全失去了晚清民国的活力，变成了首都传达室的看门保安。说得好，这个非常准确，说得对啊。情况天津解放前比北京洋气，劝业场、大光明、启士林。一大批轻工业、纺织业、毛纺厂、飞鸽自行车、牡丹缝纫机、海鸥牌手表，对啊，那个时候三大件，天津的啊，上海、天津，上海有的天津也有，是的，在北方是上海凤凰、蝴蝶钻石，第二品牌，天津化工业全国最好，是的，不幸的是49年之后，北京拿走了很多天津的厂子、人才和项目。天津没能继续像上海那样扬下去，当周边的文化不能支撑当年的租界文化，衰落就不可避免。那当年的有轨和无轨电车早已不见了，喜欢浦西，因为它更像当年的天津啊。这说得好，观点。以前的天津有丰田、摩托罗拉、LG、三星等知名外企，现在只剩下了一个丰田还摇摇欲坠。韩国企业在萨德之后全部撤走，现在还是国企为主导，其后果和东三省一样。是的，国企最终除了垄断国企之外，所有的国企都会倒闭，迟早会倒闭啊！为什么？它没有机制，它没有生命力，它没有动力啊！观点：天天换领导，都不知道领导是谁。07年开始从开发区上班，这么多年了，之前哪哪都是人。广播天天播，城际滨海新区以后就是浦东后的增长点，这几年新开发区好多都空了，这么多年还是制造业，现在市场能叫得上号的公司总部还在天津吗？有在天津的吗？啊 ，OK。观点：相比较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在要素流动上有着太多的阻碍。你旁边有个北京，北京又有权又有钱，然后他又特殊啊，你都得让着他，你怎么搞？这个很难，这个真的是很难。算算几十年来中央对京津沪各投资了多少就知道，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天津一样被无数次踢来踢去，不给任何照顾，还谈啥发展啊？坐标天津，天津就是下一个东三省。老人满街都是，歌舞升平，年轻人寥寥无几。观点：天津摊子铺得太大，大四中北镇、南站、海泰、北部新城、海教园、国展、空港、华明镇、中心生态城啊，中心我知道，余家堡、响螺湾，哪哪都想搞建设，哪哪都没弄出个太大名堂。 并且不重视郊区建设。上海远郊奉贤金山的街道和天津近郊的西青津南的街道已经好过太多了。滨海让铁路河道割裂好几块，塘沽道路铁路平交路口太多，北京铁路局根本不尿你天津市，集中资源把滨海建设好，有一个带头辐射作用，之后补齐东丽和津南，让京城和滨海连上，总好过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这个很有气势啊。情况有幸在天津西青工作过，住的地方路对面就是中国最高的烂尾楼117大厦，像一根巨大的耻辱柱一样深深地插入这个曾经的北方第二城。观点、区位、政策、资金都没问题，怎么玩就玩砸了呢？要我说就是人不行，不是天津人不行，是那帮子在天津掌权的人实在不行。也不是不行，他就是在搞自己的事儿啊，要搞自己的事儿啊。小木匠功不可没啊。观点，北京是全国很多地方都在养，不救天津，不是救天津。北京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在养啥意思？不救天津，不是救天津哦。北京。很多人这么讲啊，讲北京啊，上海给了北京钱，这个谁给北京钱？从我看数据来看，看不出来啊。因为北京本身它的经济总量就很大啊。北京这个城市虽然它是个城市，它是个省级城市，它的经济总量就很大，它本身的经济的自己的造血功能就很强。早年可能会有，但是90年代以后应该就，特别是互联网你看看多少在北京呢。中央集权，中央觉得要壮大城市就要充钱，中央觉得小城市发展给不了面子就抽钱，越富的地方越要别人养，越穷的地方越要养他人。90年大米一斤1.3块上下，中央认为粮价高造成公职人员开销大，中央就冻结粮食价格。05年公职人员工资从90年代的200元变成2000元，而15年农民收入不变。中央一句话，最穷的农民要养活最富的公职人员。OK。观点，天津兴于漕运，这话说的没错。自从黄河改道，失去最原始的发展力，49年建政之后就成为首都的大门，大门只能守着门内的财富，什么也不能做。后来门楼也拆成了，只剩下门框。这比喻有意思啊。观点，北京何止于榨干天津，周围一圈都榨，山西的煤，河北的钢铁水泥，把皇城经济先弄到位了，然后就说要青山绿水，周围一圈兄弟还在吃土啊。这话没错。观点，天津税务人为修改底层系统，为了对企业做出处罚，比如疫情期间可以缓报增值税并且免于处罚，现在人为的修改数据，追缴滞纳金。天津吏治之恶，在征差诉讼中，天津法院无一例外的判决百姓败诉，至今没有一例百姓胜诉的城市。天津公安自派出所到所长到公安局长，无一例外都是买来的。那天津公安得凶成啥样啊？情况，天津在病毒前就开始不行了，几乎所有区的检察长、院长被双规，连带调查了一批有关的企业家。观点，这道题我会答。环境还有很多缺水的地方，因为要水资源给住北京，连水都没有，人都没水喝，谈何发展 ？OK。观点，印象天津就像一个更洋气一些的廊坊，土洋土洋，呵呵，精神气儿就被北京 精神气儿都被北京吸干了。OK， 情况八几年的时候，天津确实洋气啊。我小的时候，衣服皮鞋都是天津亲戚带到北京给我的，很漂亮啊。情况记得天津2000年前和北京差距非常大，也就是戴相龙当市长之后，才贷款建了些地铁、商业中心，房价开始飞涨。但后期建设过度，根本没有那么大的消费能力，天津一直没有好的决策发展，只是领导升迁入场的工具。说得对，这个说得对啊。观点，作为一位土生土长90后的天津人，我认为除了李瑞环真心实意为天津谋发展，其他人都是过来入场的，只要升官就行，导致天津人才外流也是非常的严重。李瑞环小木匠就把那几个天津饭桶给照顾好了。你说天津没几个饭桶，市长说天津唯一靠谱的，天津过去20年唯一靠谱的就戴相龙。唯一靠谱戴相龙。戴相龙还没干2年就走了。观众，我是土生土长天津人，18岁离家，21岁出国。天津90年代的时候发展慢得离谱，印象很深的一件事就是小的时候，北京出租车已经是捷达和现代，我们还是一水的夏利和大发，就是那种打开车门可以放自行车的挺破的车。OK， 就那种小面啊。观点，改开以后，天津传统的工商业人才和做买卖的精神一直被压制得不得声张，不像上海，一旦政策放开，解放前沉淀下来的经商基因全面爆发啊。情况，我们天津大悲残院、玄奘顶骨舍利都让周恩来送人了，天津就像块肥肉，让共产党随便拉。观点，天津的衰落也是和东三省的衰落分不开。天津原先的功能是为东三省工业提供金融产品和转运贸易，归根结底，这又和1998年朱镕基的决定分不开啊。OK， 哦，还有这个功能，我没想到，金融产品，哦，是吗？哦 ，OK。观点，天津的中兴生态城当年框了很多人，中兴集团就是个啊。现在生态城过年跟鬼城一样。观点，如果有任何战争的话，天津基本上是给首都挡子弹的战区。现在什么时候了还挡子弹？没有了，他要炸北京根本不用经过天津，从天上掉下来啊。而且产业化南移，大连、青岛、烟台等北方港口城市崛起，天津对外口岸的作用慢慢在丧失。作为天津人也不得不说，天津人懒，很容易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综上所述，天津现在和未来发展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温吞的海港城市和曲域之乡也就差不多这样了啊。观点，说几个小故事。张立昌去世当日，全市炖肉放炮，比大年30都热闹。为了保护日本人牺牲的大姐，天津唯一亮灯写一个大写的人。天津百姓是个热血的城市。这个中国的城市当中有两个城市，有三个城市是非常市民化的。一个是天津，一个是上海，还有一个是广州啊，就是非常市民化的城市啊。提问，对于中国人而言，房子不只是住宅，更多是一种防范风险的救命稻草。因为很多人脑子里就出了大事，卖房子的钱就足够了。同时，房地产和上下游周边产业也影响中国整个经济，中国整个经济被房地产捆绑。可是共产党明明知道会爆雷，就是不处理，等到现在开始爆雷了，毫无办法。请问王老师，共产党真的毫无办法，还是想通过爆雷收割老百姓的财富？中国经济有没有办法？我今天讲过这个问题，今天直播一的时候我讲过这个问题。其实呢， 每一个经济现象，或者我们讲每一个经济的问题，你把它当作问题也好，都有办法，每一个东西都有办法，都有相应的措施来处理。但是呢，问题在于什么呢？不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是你如果要制定一个政策解决一个问题的话，有两样东西很重要。第一个东西就是资源，任何政策你一定要有资源的配合，你否则的话光打嘴炮不行啊。所以呢，你要资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你扛不扛得住，就是你解决问题不是说我今天把树苗种下去，我上午把树苗种下去，晚上我就去锯木板，怎么可能？是不可能，它需要时间。那时间有的长有的短，那有的政策呢，我根本就可能就根本不实施了，因为我其他的政策实施了，这个政策就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那有些呢，我根本不够资源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就不没办法解决。所以这里面就不完全是有没有办法，或者是有没有其他的意图的问题。就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房地产。房地产有没有办法？房地产有办法。你看在日本有没有办法？日本有办法。日本不断的放松货币政策，放松多少年？放松了30年，问题就解决了呀。理解吗？为什么是30年？就大家把房贷还清了，问题就解决了。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要理解，我们面对一个经济现象，你有的时候付出巨大的代价去做一些政策，你还是需要等很长时间啊，你还是需要等很长时间。所以这个不是说你能不能解决的问题，是你有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解决，或者这个问题是不是需要很长时间去解决。日本就是很长，用了30年的时间。那中国要多长时间？我觉得中国不会少于10年时间。所以你说他是不是有办法解决？他有办法，他现在开始下政策，10年之后解决呗。但是你又得着急，你又急得要去锯木板，那就等不了了，对吗？你说呢？收割老百姓，房地产政策调整，他收割不了老百姓的财富。收割财富就是我从你的口袋里拿钱，那叫收割。你现在的问题是房价下跌，他也损失呀。他的土地卖不出去，他不是一样损？他怎么收割？他没有收割，政府损失比老百姓大，为什么？你别忘了，地是他的，银行是他的，他损失巨大。他想弄，他弄不了，他弄没有那么多资源，而且这个行业没那么。我之前讲过，房地产，中国房地产市场是个300万亿的市场，就像一个巨大的航空母舰，它在往下沉。你说中国政府弄几个小舢板去拖住它，不让它沉下去？可能吗？不可能，这就是经济规律啊。好吧，明谢，刘小亮，谢谢，美丽国采菊，谢谢 ，G Johnny， 谢谢。总结一下，天津是个负重前行的城市：一、官僚主义；二、腐败和圈子文化；三、环境污染和治理不力；四、高负债、烂尾楼等经济隐患；五、自贸区和发展困境。OK， 啊，谢谢大家啊。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